先生说，圣人也是学而知之，众人也是生而知之。九川问，怎么理解？先生说，良知人人具备，圣人只是保全的好，而没有受到任何蒙蔽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，良知自然不息，这也是学，只是天生的成分多，所以说圣人生之安心，常人从孩提时代也都具有完备的良知，只是遮蔽的多，然而本体的良知难以明灭窒息，虽然通过学问克制的功夫，但也只是凭借天生的良知，只是通过学习的成分多，所以才说常人是学之立行。黄直问，先生格物致知的学说是随时格物来实现其良知，这样就使得知只是一部分的知，而非全体的知，这如何能够达到中庸所说的覆额如天，渊泉如渊的境界呢？先生说，人心就是天，就是渊，心的本体无所不空，它原本就是一个天，只是被私欲蒙蔽，才丧失了天的本来面目。心中的天理无穷无尽，原本就是一个渊，只是被私欲阻塞，才失去了作为渊的本体。现在念念不忘致良知，将这些障碍一并去除，恢复心的本体，便是天和渊了。先生就指着天接着说，比如面前的天是晴朗的天，在外面看到的天也是晴朗的天，只是被许多房子墙壁遮蔽了，便看不见天的全体。如果撤去房子墙壁，就是一个天而已，不能说眼前的天是晴朗的天，外面的天就不是晴朗的天了。由此可见，部分的良知就是全体的良知，全体的良知就是部分的良知，总之只是一个本体。此条以下的内容是弟子黄直所录。先生说，圣贤并非没有建功立业的志向，只是他们遵循天理，这就是道。圣贤并不以功绩而著名。先生说，发愤忘食，圣人的志向就是如此，真是没有止息的时候，乐以忘忧，圣人的道路就是如此，真是没有忧伤的时候，恐怕不必去说什么得或者不得。先生说，我们致良知也只是个人尽个人的力，今天良知认识到这个程度，就根据今天的认识扩充到底，明天良知又进一步领悟，就根据明天的认识扩充到底，这就是精研专一的功夫。与别人讨论学问，也必须根据对方的能力所及。好比树木刚刚萌芽，只用一点水去灌溉，树芽长大些便加些水，树木从两手合握的大小到双臂合抱的大小，灌溉的多少都是根据树的大小来决定的。如果只是小小的树芽，却把一桶水都浇上去，就会给树给浸坏了。有人向先生请教知行合一，先生说，这就必须了解我的立言宗旨。今人的学问把知与行分作两件事，所以有一个念头发动 即便是不善的，只因为没有去实行，就不去禁止它。我如今说知行合一，正是要人晓得，一念发动之处便已经是实行了。一念发动之处有不善，就要将这个不善的念头克去，需要彻底根除，使得不善之念不能在心中潜伏，这就是我立言的宗旨。先生说，圣人无所不知，知只是知道天理，圣人无所不能，能也只是能发扬天理。圣人之心本都明白，所以在每一件事上都知道天理的所在，就去穷尽其中的天理，并不是心的本体明白后，对于天下的事物都能懂得，都能做的。天下的事物，如名物、度数、草木、鸟兽等等，不计其数。就算圣人的心体再明白，但又怎能全部都知道呢？只是那些不必去知道的，圣人不必去知。对于那些应当知道的，圣人自然会向人请教。比如孔子进入太庙，每件事都要问等等。朱熹先生引用伊和敬的话说，孔子虽然知道也还要问，这是极其虔敬谨慎的表现。这种说法说不通，圣人对于礼乐名物不必都知道，但是他知道一个天理，就自然会明白许多规则法则。不知就问，这也是天理的法则。黄纸问，先生曾说善恶只是一个东西，然而善与恶就如同冰与炭，相互对立，怎么能说只是一个东西呢？先生说，至善是心的本体，本体上稍稍过分一些便是恶，并不是有一个善还有一个恶与善相对，所以善恶只是一个东西。黄直听了先生的解释，就明白了程颐先生所说的善固然是性，恶也不能不说是性，以及善恶都是天理使然，即便说它是恶，也并非本来就是恶的，只是在本性上稍稍有过或不及罢了。黄直对于这些说法都没有疑问了。先生说，人只要像喜欢美色那样喜欢善德，讨厌恶臭那样讨厌恶行，便是圣人了。黄直刚听闻时觉得这很容易，后来仔细体会才觉得这个功夫着实很难。比如心里的念头虽然知道好善恶恶，然而不知不觉间又会夹杂别的意念，一旦夹杂了别的意念，就不是如喜欢美色那般喜欢善德，如讨厌恶臭那样讨厌恶行的心了。能切实的喜欢善德，那么就没有念头是不善；能切实的厌恶恶行，就没有念头是恶的。这样怎么不是圣人呢？所以圣人的学说只是一个成罢了。有人就先生的修道说中所讲的率性之味道，属于圣人的分内事；修道之味教，属于贤人的分内事，请教先生。先生说，常人也能率性，但率性在圣人处表现得多，所以率性之味道属于圣人之事。 圣人也能修道，但修道在贤人处表现得多，所以修道之谓教，属于贤人之事。先生又说，《中庸》这本书大体上都是讲修道的事，所以后面但凡说到君子，说颜回、子路，都是只能修道的人。说到小人，说贤、知、愚、不孝，说百姓，都是不能修道的人。其他诸如说到舜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，都是至诚至圣的人，这些人又是圣人之中能够自然而然修道的人。有人问，儒者到了三更时分，扫清胸中的思虑，空空荡荡，与佛家所说的静是一样的。这时儒佛两家的功夫都不发挥作用，又要如何区别他们呢？先生说，动和静只是一回事，三更时分心中空空荡荡，也只是存养天理，即是现在待人接物的心。现在待人接物的心，也只是依循这个天理，也就是那三更时分空空荡荡的心。现在所以动和静是一回事，没法分别。明白动静合一的道理，佛家与儒家的细微差别就能自然明白了。在座学生中有人举止过于矜持，先生说，人如果过于矜持，终究是有弊端的。那人问，过于矜持有什么弊端？先生说，人只有这些精神，如果专门在容貌上用功，就会无暇顾及照管心体了。有的学生十分粗率，先生说，现在讲求这个学问，却在容貌礼仪上不加检点，又是讲心与事一分为二的。有一位学生写文章为朋友送行，问先生，写文章难免费心思，写完之后一两天又时时记得。先生说，思索写文章也没什么害处，只是写完之后时时记得，则确实被文字所拖累，心中滞留着一个事物，这就不太好。又有人写诗送人，先生看完说，凡是写作诗文都要量力而行，如果说的太过，也就不是以诚挚之心修文立辞了。诸子格物之说只是缺少个关键，比如他说，在念虑的细微之处体察，这一句不该与在文字之中探求，在事物的显著之处验证，在讲学讨论中求索混在一起，这就是无分轻重。有些人向先生请教《大学》中有所愤满一节，先生说，愤怒等情绪人心中怎会没有，只是不应该驻留而已。常人在愤怒时多加了一分意思，便愤怒过当，不是公正宽广的心体，所以心中有所愤怒，心就无法维持中正。现在对于愤怒等情绪，只要悟来而顺应便可，不要添加自己的一分意思，就是心体的广阔公正， 得到心体本然的中正了，就好比外出看见有人在打斗，对于错的一方，我也会愤怒。然而，我虽然愤怒，但心中却是公正的，不会动气。现在对他人发怒时，也应该如此，这才是心体的中正。先生曾说，佛家不执着于相，实则执着于相。我们儒家貌似执着于相，实则不执着于相。黄直向先生请教，先生说，信佛的人害怕被父子关系牵累，就抛弃父子之情；害怕被君臣关系牵累，就抛弃君臣之意；害怕被夫妇关系连累，就抛弃夫妇之别。这都是执着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的相，所以才想逃避。像我们儒家，有父子关系便代之一人，有君臣关系便代之一义，有夫妻关系便代之一别，何尝执着于父子、君臣、夫妇的相呢？黄修义问，心中没有恶念时空空荡荡，不知道是否需要存养善念呢？先生说，既然去除了恶念，自然就是善念，就是恢复心的本体了。好比太阳的光芒被乌云遮住，乌云过后光又重现了。如果恶念已经去除，又要存个善念，就像是在阳光下去点一盏灯。此条及以下的内容是弟子黄修义所录。黄修义问，近来用功颇有妄念不生的感觉，但心里漆黑一片，不知如何使它光明起来。先生说，起初用功怎么能使得心里光明？好比汹涌的浊水才贮藏在缸里，虽然静止不动了，也还是浑浊的，必须沉淀的时间长了，水中的渣滓才会沉淀下来，才会变为清水。你只要在良知上下功夫，良知存养久了，漆黑的地方自然能光明起来。如今你要求速效，却有揠苗助长的毛病，不是真正的功夫。先生说，我教人治良知是要在格物上下功夫，这是有根的学问，一天比一天进步，用功越久就越精进明白。俗儒教人在事事物物上探求，这是没有根的学问。当年他年轻力壮时，虽然能暂时修饰外表，看不出有什么过错，但年老时精神衰败，就会支持不住。好比无根之物，移栽到水边，虽然暂时生机勃勃，但终究会枯槁而死。有人向先生请教《论语·止于道》这一节，先生说：“止于道”一句话，便涵盖了下面几句话的功夫，自然不能停留在至于道上。好比盖房子，至于道是去挑选木材改成房屋，聚德则是房屋建成以后可以居住依靠。依人是要常常住在房子里，不再离开。有意则是装点美化这个房子，意就是意，是天理的合宜之处。比如诵诗、读书、弹琴、射箭等，都是为了调养本心，使心 能够熟念于道。如果不先至于道，就去游于义，就像是个毛头小子，不先去盖房子，只管去买画来装点门面，却不知道要将画挂在何处。有人问，读书是为了调节内心，是不可或缺的。然而读书的时候，科举的念头又被牵扯进来，不知道该如何避免。先生说，只要良知真切，即便参加科举也不会是新的牵累，即便有了牵累，也容易察觉克服即可。好比读书时，良知明白有强记的心是不对的，就克制它；知道有求速的心是不对的，就克制它；知道有争强好胜的心是不对的，就克制它。如此这般，整天只是和圣贤相印证，就是一个纯然天理的心。不管如何读书，也都是调节本心罢了，何来的牵累？那人问，承蒙先生开导，奈何我资质愚钝，实在难以免除牵累。听说穷苦与通达都由命运来决定，天资卓著的人恐怕对科举的事业不消一顾，而资质努钝的人则会为生命利禄所牵绊，心甘情愿为科举而读书，却又为此痛苦。如果想要放弃科举，又迫于父母的压力无法舍弃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先生说，把科举之类归罪于父母的人太多了，说到底只是自己没有志向，志向立得定，良知即便主宰了千万世间，其实也只有一件事，读书写文章，又怎么牵累人呢？是人自己为得失之心所牵累啊。先生因此感慨道，良知的学说不张明，不知道在这里耽误多少应劫。